好的，尊敬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华创证券的非营研究员曾广荣，今天由我来负责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对保险公司投资端的一些观察和理解吧，也是我们华创金融第三十讲的这个应该是第十期左右的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投资者朋友对于我们华创金融团队的关注哈。我今天的分享可能是两块部分，第一块的话还是从这个方法论的角度，或者说从公开信息的一些整理去。从资方案下来看，我们分享和梳理一下对险资投资行为的一个内在逻辑和方法论的一个思考。然后第二块部分的话，可能就结合我们近期吧，对整个保险行业的资金面的一些调研也好，或者说一些专家会也好，总结一些大概的一个要点，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参考哈。那第一块，可能我先来讲一下这个寿险行业的整个投资的一个行为。其实说实话，最近这一两那两三年来，整个资本市场对于险资的行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趋势呢？我自己就觉得说，恰恰是因为险资它的投资行为背后是有一个有迹可循的，就类似于说，这么多公募基金经理，这么多公募基金，他们的行为好像不太能去得到一个明确的方向，是因为大家背后其实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致性的约束。大家各干各的，你成长我就成长，我均衡就均衡，我价值就价值。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没有一个一致共性，说我因为我是公募基金经理，因为我是私募基金经理，因为我是别的一些类别资金，我就要一定要怎么怎么地。但对于险资来讲的话，它可能就会有一定的共性的约束和一些所谓的共振的一些方向吧。比如大家说的比较多的，会不会在一个阶段内？倾向性的、集中性的加一些高股息股票，会不会在一个阶段内倾向性的超配的一些债券之类的行为？那为什么会有背后这个一致性呢？那可能只是我们今天开头想讲的这个核心逻辑。我相信关注我们投资者朋友肯定也都知道，在保险行业很熟悉了，我就快速过一下吧。就是包括这段时间出了这个资产负债管理办法的新规，其实也是这个东西，就是确实保险公司的经营它。也是本身来讲是一个资产管理机构，但是呢，它的资产或者它的资金来源，它不像别的资金一样，它没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些要求，同时也没有一些法律监管上的特别这个明确的要求。但保险公司不是，保险公司是首先它是一个持牌机构，第二它的负债端是通过非常复杂的产品精算的角度设计出来了之后，然后销售给了投保人或者说客户，所以的话，其实在这个产品开发的前端，对吧？咱们都知道，公募基金发行一个产品，不太需要过多的什么开发呀、什么研究巴拉巴拉之类的，可能更多的就是费用，更多的是一些后续的一些宣传效果。但是其实搞保险公司肯定不是这样的，保险公司的前期的研发是花非常非常多的精力和专业能力去做这个研发的。所以，既然我研发的时候我做了这个思考，举个例子，我未来每年到底给客户多少的承诺的收益，到底给客户多少预期的收益，都不是说我可以随便忽悠的，对吧？因为当然以前有些行业的销售误导哈，但理论上是不能这么做的，所以我都要去思考这个事儿。所以我既然给客户卖完之后这个产品，我就需要让客户去。达到自己的预期，或者说满足这个承诺嘛，所以就是这是一个最本质的行为。我们说虚一点叫资产负债要双重驱动，说实际一点就是说，因为你承诺给客户的一些明确的东西，而且是写在合同里面的，写在非常明确的所谓的钢兑，所谓的资管新规下，只有保险公司和保险产品和银行是有这个财务存款是有这个刚性兑付的这个情况的，所以不得已你就应该在相对比如说市场比较差的时候。你或许就应该把仓位降低一点，那不要管同仁也好，同行也好，包括别的资管机构要他们怎么干，因为他们怎么干跟你不重要，你要做的事情要保证你给客户的收益要承诺，要兑现。所以我觉得它这本身就有一个这样相对上比较明确的一个内在或者负债端约束的一些投资行为。所以我们总结一句话就是，保险公司的资金或者说负债是存在一定的约束条件的，同时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也是需要贯彻在投资端，或投资端也要贯彻在公司的经营行为里面的一些多重条件的一个约束，比如说我们说的比较多的偿付能力约束，比如说的比较多的公司的股东回报的约束，还有一些比如说公司的一些短期流动性的现金流的约束，这些约束条件都会集中的去影响到你负债端的一些资产端的一些行为吧。所以我觉得最近刚好出台的这个资产负债管理也很好的去向。 在线的各位投资者朋友和所谓的投资者去理解这个保险公司经营的一个显资行为内在的一个逻辑吧，就是说保险公司投资行为它背后是有一定的牵引力的，导致他们去做这么的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行为和一些动作吧。那当然我们做个大面的方向上来看，就是说当前整个保险行业的投资，其实说一句话吧，就是说确实权益投资的重要性是越来越高的，也是我们今天可能想分享的一个重点吧，就是权益投资方面到底显示在干嘛。就是因为保险公司它整个的一个这个负债端它是给了一些明确的一些承诺或者保证成本，所以呢，而且这些成本呢，基本上保险公司的负债是有一个期限的或者久期的概念，我是承诺了别人10年20年的一些稳定性的一些收益，所以我在10年前我可能没有料到当前这个市场环境发生这么剧烈的变化，对吧？所以说整个来看的话，我可能当前面的那些挑战可能是为过去积累下来的，但如果未来我们现在卖的保险如果成本比较低，如果未来利率又快速的往上行了，那我们10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又觉得说哇，当时怎么不多卖点保险呢，对吧？但是这个可能本质上还是需要大家有一个判断，那就这个判断其实挺难做的，长周期的判断其实挺难看得准的。所以就是说我们目前保险公司负债端里面应该还有大部分是存量的负债，或者说比较多的是一些相对比较高的负债成本的负债。那对于现在来讲，对吧，所谓的这个前人挖坑，现在的人来填坑嘛，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是这么看的，当时给了这么大的压力，那你公司必须要保证你的信用，保证你的经营，保证你的监管要求，那你现在怎么办呢？你10年前的保险，要不然你让客户退保那也不现实，要不然你也只能自己咬着牙把这个东西历史上账给它包袱给它清掉，账给它还完。所以就这样说的话，就是保险公司目前没办法，你只能去根据历史上的情况，存量的这个负债的情况去优化和改进你的这个投资的一个举措。那说的最多的就是说你要提高你的投资收益，就刚刚说到那个资产负债管理，流动性匹配、期限匹配和成本收益匹配。流动性匹配这个问题目前来看行业还没到那个退保集中兑付的风险期，所以还好。然后期限匹配的话基本上也是一个时间换空间的问题吧，也不会说太，就还也是跟流动性其实也是类似的，我只要有新业务进新钱进来，其实我的期限就可以不断滚，我也问题也不大。但核心是你的成本收益匹配，你每年是有一些收入是支出是确定性的刚性支出的，如果你当年拿不出这笔钱，那你可能你当年就会出现亏损，你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所以说的最多的就是成本收益匹配的概念，就是你的投资收益要匹配你的成本。好了，那你成本因为是刚性的比较多的，所以你的投资收益现在来看的话就相对的压力会大一点，你单纯通过配置一些无风险资产肯定是不够的，对吧？现在10年期国债大家都知道 1.7， 我的存量的负债成本我们这两天刚好在算基本上在3左右，那你说只靠配债那肯定不行。但是我们回顾一下，其实在15年前那个时候是可以的，因为那个时候10年期国债是 3.5 4.0 这个区间，那个时候我就有存配债，我觉得我也就行了，我固收其实我不需要太重视，因为那个只是加分项，不是我的这个核心的部分。但现在可不行了，你如果你一直还是配这个债的话，那绝对是压力非常非常大，或者说一定是确定性的亏损嘛。所以这就是我们想表达的一个点，就是说权益的重要性一定是提高的。权益中长期来看，因为现在还有监管原因啊，如果不是监管原因的话，我甚至认为我们看海外也是这样的，提升权益投资比例也是一个大势的所趋。当然这个怎么解决这个风险跟波动的问题是下一个能力的问题啊，但方向上我觉得权益资产的比例提升确实是一个解决当前问题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方向吧。所以这也是我们想表达的说当前这个市场环境下带来的保险投资行为的一些方向性的一个指引，就是说我会加配权益，我会对整个的一个无风险资产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偏好也好，或者说这个提升也好。当然如果我们去看整个保险公司的利润也好，或者说从保险公司的股价也好，那确确实实它的股价表现也确实跟这个也实在实实在在的是跟这个投资收益，甚至我们说难听点就是权益投资收益作为这个挂钩的。因为权益投资收益毕竟它的整个的一个刚性相对来讲它的那个弹性相对比较大一点，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其实保险公司的权益投资行为我们说总结一句话，就是说整个的量肯定会增长的，对吧？现在最新这个权益中期的强行业的股票的基金规模应该已经6万亿了，当然都绝对是主动收益、主动基金为主、主动产品为主。那换句话说，其实保险资金的整个 在资本市场、二级市场的重要性肯定是超过公募了，因为公募现在大概就15万亿这个水平。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就会去理解保险公司加配权益背下的内在的一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逻辑，那到底保险公司在整个资产端到底做了一些什么，或者说从过去的情况来看，过去几年的趋势来看，到底做了什么样的动作去解决，或者说刚刚去满足我刚刚说的那些匹配问题和一些成本收益问题。那说这个过去几年发生了什么呢？可能我们就看一些数据或者历史情况的一些回溯了。我觉得这里面可能就几个点大家知道的比较多的。第一个就是说监管或者说法规这一块，就是大家说的自上而下来看是必须执行的。比如说新准则，大家说的比较多，对吧？比如说这个一些阶段性的产品的运营利率下调，对吧？就这种法规层面的一些行业层面的一些政策，包括报信合一，坦白讲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方向上可能出这些政策，方向上是希望你公司在这个资产负债管理或者说你的资产端的行为上能更好的去满足你的公司经营的压力，或者说减轻你公司经营的压力吧，对吧？所以说这个方向包括上刚刚说的报信合一，刚刚说到的预定利率的下调，其实就反映就是缓解你新业务的压力嘛。所以就是说新业务已经现在压力已经没啥压力了，但核心是存量的一些历史包袱，你怎么去解决的问题。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说监管包括这个新准则文件也是也好，这呢准则只是一个表面的东西啊，就是只是说会计计量的问题，但本质上不会影响你公司投资的行为，投资的行为还是本质上还是赚取买卖价差，对吧？就是我们核心还是这个，当然你的利息跟股息就不说了哈，就核心还是说你要赚取投资收益和这个利息系列收入，所以这个倒是不影响本质啊。但是确实你因为你实现这个新准则，你也因为你给股东的分红，你给各方面的一些监管指标也要用到这些准则的一些变化，所以你也不得不完全忽略，不能忽略这个东西，不得不去考虑这个因素。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对于整个的一个行为就会有一些法规自上而下的一些约束。那我们先看这个新准则，可能是最重要的吧。新准则的话，其实国内大家都知道，其实真正的保险行业之外的公司，其实是2018年开始执行的新准则的，我们叫这个新金融工具准则，就是我们说的 IFRS9。那这个大家都知道，除了保险之外，应该都执行了，2018年开始执行。那保险公司里面就中国平安率先执行的，当时逻辑也很简单，因为中国平安当时在国际的会计准则或财政部的认定范围内，它不属于一个纯粹的保险公司。他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你的保险业务的收入占比，在你集团的这个业务占比有没有超过，基本上有没有，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营收超过7%还是8%的一个比例吧。如果你没有超过，那你就不应该被豁免吧。所以平安就没有被豁免，2018年开始执行新准则。但别的公司，国寿、新华人保，基本上都纯粹的保险公司为主嘛。当然，财保可能也有一些健康险，也有一些别的业务啊，养老都有啊。但是大的方向上超过这个比例，所以它豁免了，直到2023年开始才开始执行所谓的新准则。但其实有一个小细节，就是说新准则这个新金融工具准则其实是跟2023年是跟的新保险合同会计准则叫 IFRS7是同步执行的。当时因为 IFRS7其实说白了也是为了等这个新准则一起推出来，也是延期了几年，所以2023年开始应该说是这个行业从官方上来讲是执行新准则的一个时间点。但是细节来讲的话，个别的国有企业其实在大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哈，在2026年开始才正式开始启用内部管理上的一些新准则的一些指标。所以其实说难听一点，就是2026年才是整个行业除了平安之外真正开始去落实在经营管理动作上的一个新准则的一个年份。所以你会发现今年会有动作也会跟去年有些不一样，因为它用了新准则。因为它比如说中国人寿吧，咱们就举例子，他们对外一直在说我们今年会加配一些 OCI 股票，为什么去年不说呢？那可能也有这个原因的，因为去年没有用新准则内部管理层，今年用新准则管理层，那我需要去考虑这些边际的一个变化。对，所以就是说完这个准则原因的话，那背后可能就是我们从保险投资的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无非就是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大类资产配置的结构；第二方面，内部或者说分资产类别的配置的一些方向和一些趋势，做一个梳理和总结吧。行业的毫无疑问，现在整个大资产配置结构还是以这个固收为主，权益为辅，然后非标的话也是不断的压缩。反正整个来看的话，应该是大数来说哈，你可以说是六二这个占比吧，60%是固收，20%是权益，20%是非标和其他的现金类啊、存款之类的。 所以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再怎么这个优化和调整大概的固收资产，应该还是要有一个的压舱式的效果的，因为这块毕竟它基本上可以认为国债的话是没有风险的哈，无风险收益资产嘛，那这块压舱式还是要有的，因为毕竟包括这个支付新规也是这样的，对你的净投资收益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这样来说的话，其实这个6RR这个占比就是目前整个行业的大的一些方向上。那你如果看趋势来看的话，就可能过去两年权益占比在往上走，非标占比往下降，对吧？然后可能固收资产的占比过去几年应该也有一些结构性的差异吧，有些公司可能增长，有些公司下降，那就是说大的方向上还是6RR这么一个占比。那如果我们仔细看一下各家公司的一些情况的话，你会发现上市公司也有一些变化，或者也有一些不一样。如果从绝对的占比来看的话，其实平安跟太保吧，应该说债券的占比相对会高一点。然后呢，平安整个的一个股票的一些占比的话，基本上在四家保险公司里面，纯股票哈，占比应该也会高一点。如果看这股票的话，那如果把基金加起来的话，可能新华就会高一点。就是这些数据我就不去念了，反正就是说大家整个来看的话，应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过去几年是压降非标资产，然后加配权益资产这么一个趋势。那第二块的话就是债券这块资产的话，其实刚刚提到过的，一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压舱石的作用。所以债券资产的话，过去几年虽然有波动啊，我印象中的话应该是2024年在利率下的比较快的时候，确实平安是减了一些偿债，或者说偿债占比是在往下走的。那2025年利率往下走的话，反弹了之后，可能确实也有一些这个补齐这个债券的这个动作吧。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各家公司其实债券的举措来看，我们聊下来的情况基本上还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吧，更多的目前是权益跟非标这块的一些权衡。那对于股票这块的话，其实大家都知道保险公司做的最多的叫哑铃型结构，就是我通过配置一些这个高股息或者说一些价值类的股票，然后保证我的一个压舱石，当然这个压舱石到底应该是15%、20%压舱石还是5%压舱石，这个大家就说法就不一样了哈。然后同时呢，我另外一些资产就是去配一些偏成长类的，去创造我的更高的风险收益比的这个资产。那这个可能各家公司就不一样，但大的方向上来看的话，你会觉得说确实各家公司在整个投资行为上似乎会有一些明显的差异的。比如说平安就典型的 OCI 或者高股息股票买的比较多的，对吧？那新华保险可能就是一些 OCI 股票典型的买的比较少的。那这个当然背后行为有很多的细节分析啊，比如刚刚新华保险出的中报，大家也在说这个事儿。但其实别人还有大概400多亿的鸿湖基金，所谓的旗下的私募基金，他们内部管理层也觉得这个是一个 OCI 股票，但是只是它的会计劣势上它不在这个股票范围内，它属于长股投或者联合营企业，那结果也就不一样了。所以就是这个细节会有差异，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觉得各家公司在这个资产配置上、资产管理上和会计分析上，其实大家都会有差异，甚至说有些公司因为自身的投资风格的原因也会有差异。我就认为我在成长股投资能力比较强，那我就是应该多配成长股。我根本就觉得我对价值股，我在别的一些板块我就不懂，我不看好，那我可能也不愿意一定要配。所以各家公司的分化会有，但方向上来讲，我觉得结合这个资产负债管理办法来看，毫无疑问 ，OCI 股票我觉得是它有它的战略意义的。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指标叫净投资收益覆盖率，那就是监管要求你必须满足一定的息类收入，包括利息和股息和分红，那这块是一个监管要求，那你可能就是你就算你不懂高股息股票，你不懂价值股，没办法，因为满足这个监管要求，因为监管它给出这个要求肯定是有它的道理嘛，那你必须要去配一些高股息股票，那也没办法。所以说抛开监管要求来看的话，各家公司其实风格上还是有些差异的，但因为监管现在有这个动作，所以可能未来会有一些方向性的变化。这样呢，聊的最多的就是说大家会不会配高股息，配多少嘛，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我们看结果来看的话，你会发现确实各家公司整个的一个总投资收益率的一个波动核心还是来自于权益市场，对吧？比如说2024年、2025年是个牛市，23年是个熊市，那都很差，2024、2025就很好。但是净投资收益率这个中枢看起来过去几年还是在往下走的，那这个下走的核心原因就是因为你利率往下走嘛。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其实当然还有一个指标叫综合收益率，这就不念了。综合收益率其实就是关乎到这个会计分类的问题，但是其实看综合跟总的收益率趋势肯定是类似的，就是说你需要去跟股市的相关挂钩的一个情况。我们其实也去看了同业的情况，基本上这个上市公司里面，比如说净投资收益率可能国寿新华偏低， 但总和的收益率呢，国策循环又偏高，对吧？就是说近两年哈，近几年的数据，那因为这家公司在权益资产券固收资产的摆布上确实也不一样，所以这个大的方向上是比较类似的，但是细节上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区别的。我们自己其实有做一些大概的一些投资收益的一些结构的拆分和归因哈，其实你会发现，尤其是最近这个自雇新规也是这样的，确实各家公司对投资收益的这个贡献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平安就是股息贡献了总投资收益的接近30%，那国寿跟新华呢，可能过去三年贡献了这个股息可能贡献了10%出头，但是我的买卖价差，我们所谓的这个交易收益贡献了30%多。那这个平安就很少，就我确实各家公司的风格上会有一些差异，然后太保呢属于中间派，所以其实我想表达一个点，就是说在权益投资的一些行为上面，其实各家公司的不要包括内部的管理的动作，包括监管动这个内部的这个考核指标，甚至包括一些大领导的风格，都会决定或者说导致你整个的一个这个投资行为的一些差异，所以这个调研的时候可能需要去分门别类来看。当然这里补充一个小细节，就是说我们如果看保险公司的投资表现，可能还要根据它的负债端的一些，就是不是说任何一笔负债都是去做同样的动作的，对吧？你拿到一笔钱，你先问一问这笔钱是什么钱，是传统账户还是分红账户还是万能账户还是别的资金，还是什么样的一些客户的要求是什么，这都不一样，不是说一笔钱都是同样的投法，因为投法还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说目前保险公司来讲的话，他们都需要做一个叫精细化管理，我需要对不同的账户的资金做差异化的投资的动作和决策。举个例子，传统险它有什么特征，我们就需要根据什么特征来决定投资行为，分红险有什么特征，我们就需要决定什么特征来行为。所以整个传统险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刚性成本相对比较高，对吧？然后整个的一个弹性要求不多的，因为这多了就盈利了的这个要求不高的情况。那分红险就是说刚性成本比较低，但整个的一个弹性这一块的成本相对来讲，它会要求会未来提高公司产品的吸引力吧，会有一些要求。所以就是说你在投资上当然就是听起来就是说传统账户我可以风险偏好低一点，对吧？分红的账户风险偏好会高一点，那这个可能就不一样了。所以你在投资行为上，你就会去看一下各家公司负债端的一些结构问题，结构不一样的公司投资行为上必然就会不一样。那举个例子，如果一家公司全是传统险，那可能就会买一些比较风险比较低的产品标的，如果都是分红万能的话，那可能买一些风险偏好比较高的标的，那就很好理解了。具体的细节拆分我们今天会议上就不解释了。所以对于投资者来讲，如果各位投资者朋友是保险股的投资者来看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核心需要关注的公司的利润，公司的利润核心来自于公司的这个利差，核心利差的话，目前保险公司的利差核心还是取决于你的传统险账户的利差。分红万能账户因为新政策下它是有一个 VFA 吸收的一个，就是说白了有点像把分红万能账户弄成一个表外资产了，这些账户的钱收益也好亏损也好，其实目前不太影响哈公司的这个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所以不用 care 把那部分可以剥离出来，但是你传统账户就非常重要了。那现在就是说我们要去看看各家公司不同在传统账户上的一些区别收益情况，同时决定了你公司的利润的一个表现。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我觉得我们可能在调研的时候也需要去观察一下这些情况吧。大家都知道这两年转型分红险保险公司的业务的利润率也在下降，就是因为传统险账户的利润率还是要高于分红万能险的，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以上就是我对本的保险这个资金运用的一些方法论的逻辑上的一些推演和回顾哈。接下来我大概花5到10分钟汇报一下最近我们去对险资最新的一些行为的一些大面上的一些展望吧。具体的因为公开会议我就不展开他们细了，就是说一个大的方向上来看，就是我觉得险资肯定是这两年这应该说这四年吧，2023、2024、2025、2026保险行业的负债端其实都还不错，因为整个炒零售啊利润率下调带来原因存款搬家，对吧？其实都还不错，所以整个这几年应该说险资入市肯定是一个大势所趋。大家可能还记得2022、2023年那个时候平安买高股息，就好像只有平安买啥就涨啥的感觉，就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增量资金进来了，所以当时它影响就很重要。当然这两年它重要性没有倒是那么强，因为当时实在是没有增量资金了，然后它又是一笔比较在这个行业的边际上是影响力比较大的，那现在不一样了，也有别的资金进来，所以影响也不一样。但确实 这个借贷五年四年来吧，应该说险资入市应该是大的一个趋势，甚至说因为监管的原因吧，也要求保险公司提高这个权益的占比，包括监管的政策的放松，包括监管政策对于这个风险因子的一些下调，都是去鼓励保险资金长期资金嘛耐心资本入市的。所以我们这里插个题外话，有时候有没有觉得说，如果这种长钱和耐心资本如果真的源源不断进来的话，其实可能对国内 A 股的长牛慢牛是会构成一个理论的一个支撑的。当然现在可能不一定够啊，那就是说确实这个政策制定方向上我觉得很明确的。那上半年基本上险资我们算了一下增入市大概是3000到4000亿，下半年可能大概还有接近3000亿的这么个规模。所以就是说我觉得下半年险资可能行为上还是会决定一部分板块也好，或者说这个资金面的一些动作对股价的影响也好。下半年总量来看的话应该3000亿左右。那到底会有什么大的偏好呢？我们就说一个大面上的情况吧，就是说现在当前这个位置，可能险资各方面还是整体认为当前市场还是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吧，就是4000点以下3900多点，我觉得都没必要去悲观了。第二就是说他们可能短期来看，因为确实也需要去考虑上半年的一些成长股的一些调整也好，或者说一些消化也好，很短期处于震荡期吧，但是基本上也不会太悲观，还是看后面还是会有一些乐观的一个判断的。所以仓位上面肯定还是会保持一个相对稳健的仓位，不太出现说减仓呀或者说一些行为。但整个的一个往后看的话，就是说机会或者说真的是边际上到底大家去看好啥，这个说实话公开会议我不说太多啊，就是众说纷纭吧，每家公司看法可能都不一样。那其实说这个总面上来看的话，我倾向于认为说短期大家不会去做过多的风格上和板块上的一些调整和切换，就大家目前其实我聊下来，大家其实都觉得不太敢做明显的这个风格的这个切换，因为比如说年六月份的时候，如果你切成科技了，把这个价值股卖掉，那其实是很惨的一个月份，七月份吧。所以就是说这个八月份以来，大家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谨慎的吧，就是对这个少动为主，然后基本上整个来看的话，我觉得仓位保持。然后当然后续如果到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一个位置，不排除会有一些对浮盈板块的一些个股吧进行一些调整，然后去兑现到更高的一些投资性价比的一个板块里面去。反正包括最近的这个资产负债管理新规吧，我觉得说一个大面的结论，我觉得大家还应该年底前吧还是会有机会会关注一下这个红利股或者说高股息股票的一些投资机会的。我觉得险资层面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些潜在的一些动力的，但是确实那它力度有多大，它会不会也要去相机抉择吧，看看这个市场的环境的一个走势。大方向上我觉得可能阶段性会偏均衡一点，然后年底前吧可能会偏价值一点点吧，可能我们是这么觉得在大的方向上。所以因为确实刚好最近有这个自雇新规的问题，所以可能也会约束一些公司吧，只是一些公司。我们其实也做了一些测算，各位领导可能有人收到我们的测算，可能这个自雇新规确实背景下存量的保险行业资金里面应该是欠配了大概2000多亿的这么一个高股息股票。那至于说他们欠配这2000多亿股票什么时候配到位，这个可能是一个细节问题和这个数的问题，但战略上可能是要去把这个补上去的，因为监管确实已经相对比较严格的要求这个问题。那所以整个来看的话，我们就是对下半年可能风格上面可能短期一两个月不做明显的判断，但可能到年底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包括我们自己负责的这个金融板块的银行呀保险板块的一些高股息标的的一个投资价值吧。当然这个投资观点我就不赘述了，业绩也不错，板块业绩也不错，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核心的一个结论吧。最后可能提示一点，就是说我刚刚说那么多其实不见得说就是说这个就导致大家就未来就不买科技股，或者说这个偏就去只买这个高股息，肯定不是这样的。因为保险公司还是要盈利的要求的，它是一个盈利性机构，它是一个商业性机构，不是说我只需要保本不是保证满足客户的成本我就够了，我可能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包括考核指标也是这样的。这些行业这两年的转型动作比较大的就是分红险转型，那分红险转型的话其实它基本上就刚刚我也提到过，它就会提高你对成长股的这个理论上的偏好吧，因为你需要去配置一些收益率更高的去满足你客户的预期的要求，或者说提高客户的吸引力。所以这个其实一体两面来看吧，可能各家公司啊各家行业整体的方向上我觉得也不见得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但就是说第一量级来看，未来的这几年我们倾向于认为行业还是一个成长性的市场，还是一个成长性的行业，险资入市不论是说金额甚至个别公司 咱们说个别各部分公司啊，比例，甚至我们说未来不排除会有一些监管的一些调整也好，都可能还是会入市到这个市场上面。我觉得应该是增量资金这个趋势是没问题的，每年的话大概大几千亿的规模还是拍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资金的规模体量应该是也是未来一个中长期支撑整个行业 A 股啊长期发展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资金吧。那至于风格上面看，我觉得刚刚提到过，第一，如果考虑分红线转型，可能会我觉得我风险会偏成长一点。然后第二，如果我考虑到自部新规，可能我的风格又需要做一些成长和需要做一些价值。所以我们开玩笑说，保险公司未来投资可能是偏向于这个哑铃片型结构，就可能我只需要高股息和只需要这个科技和 AI， 可能我中间那个杠都不用了，因为我的风格这个高股息满足我这些的要求，然后这个成长股科技股满足这边的要求就够了，两边中间那个杠都不需要了，我那我两个手提着就好了，我都不用杠。所以说可能未来会有这样的一些方向性的判断，但是具体节奏和力度这个确实公开会议我就不做多过多的这个赘述了。那以上大概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一个内容，从这个方法论的角度到最近的调研的一些资金显著的一些行为上面做的跟大家做一个初步的一个分享，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会会后再单独联系。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的时间，那我的分享到此结束，谢谢大家。